却归了约瑟。
那么我们看这里啊，历代志上第五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的长子原来是流便，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，这个在创世纪里头有记载的，他和他父亲的妾同床了，就误会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所以约瑟的名分其实约瑟算长子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，约瑟按照家谱来讲他不是长子，他不是第一个出生的。第二，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大卫是从他出来的，长子的名分却归了约瑟。好了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长子的名分现在归了约瑟了，虽然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，君王都从他而出，但是长子的名分没有归约瑟，好不好？没有归犹大啊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那么因此今天他在这里，我们在读申命记三十三章这个祝福里面，对流便的祝福是说按照家谱的次序的祝福，对流便来讲他是第一个啊，他是长子。底下为什么愿他存活不致死亡，人数也不致稀少？那么摩西所祝福的每个支派祝福，就是这些人，以色列人和摩西一同出埃及以后，和摩西在旷野有四十年的时间，就看他们在四十年的里面他们对神的态度，他们对神的态度。比方刚刚我们说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，我们说到流便，因为他误会了父亲的床，就是按他对于父亲的态度了，所以他就不是长子了啊，所以这就有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和摩西四十年在旷野，到底他们对神是什么一个态度？是敬畏神相信神，还是不敬畏神远离神，或者是拜偶像？要根据这个来。那么为什么说到愿流便存活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民数记的十六章，民数记十六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利未的曾孙歌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以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，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，攻击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
你看这里啊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些人起来反对摩西，起来反对他的里头有什么人呢？第一节有利未人，后面就有流便子孙中的以利亚的儿子大丹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流便的子孙了。所以他们出离开埃及和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流便里头就有很有名望的人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有名望的人就像他们的族长起来就反对摩西了，一共这里就聚集了250个人来反对摩西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16章的35节，或者我们从31节读到35节，31到35节，
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
好，刚刚我们说不是有250个人吗？包括流变的后代吗？好了，这250个人也都被烧死了，烧死了。因此他们流变的子孙做了一件反对神的事情，他们就死亡了。那么今天在摩西的祝福里面，他有一句话对于流变来讲，他就希望他的人数不要稀少。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看一看他的人数的问题，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一章，民数记的第一章20-21节。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，叫做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，从20岁以外凡人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。这是第一次数他们，有46500名啊，这是流变的子孙。那现在再请你读民数记的第26章。第5节要读到第10节，第5节到第10节。
以色列的长子是流变，流变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，属法路的有法路族，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，属加米的有加米族。这就是流变的各族，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。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，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、大丹、亚比兰。这大丹、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，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，也向摩西、亚伦争闹，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同党，一同死亡。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，他们就做了警戒。
好，你看现在啊，流变的子孙原来是除了是46500人，现在只有43730名了，减少了吧？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摩西就知道这个流变这个支派啊，他们是老大，所以一个老大就是愿意说，你看我是出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大哥，我出头了，我们这些，那么常常用肉体来出头，就不要神的话了，啊，就不听神的话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就没有哪一个人是老大了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。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凭着我的肉体我来出头，结果所有凭肉体出头的都要被烧灭，都死了。因此流变这一族的人，摩西就说希望他的人数不要稀少，不要再减少啊，这是对他的祝福，也就是说希望他们不要再凭着他的肉体出来了。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常常看见有这种情况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国内就有这个情况，有的人叫做老大大哥啊，在兄弟伙里面他是老大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都得听他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老大，他说你看我是流变，我是老大，你们不敢我敢，我就要去反对摩西，你看为什么我是长子，那我是老大，像这一类都会有的。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 那就看见不能用自己的肉体出来来反对神。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的第六节，他只说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，就希望流变以后你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啊，希望他的人数不知稀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是为流变的祝福。第二个就是第七节，是为犹大的祝福。好，是我们
为犹大祝福，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，引导他归于本族。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
犹大按照生出生的次序，你看他是第几啊？第四个，他是第四个。现在把他摆在第二个来祝福。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的第五章，那里说犹大在众弟兄中间，这个犹大啊，说到犹大的时候，君王都是从他出来的，也就是在众弟兄里面犹大是表现非常好的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犹大他是一个军队的统帅。那么现在我们读一点民数记的第二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
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
独
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，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堵，由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。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，支派有苏押的儿子拿坦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。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的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。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，要做第一队往前行。
好，你看犹大这个支派和另外两个支派以撒迦和西布伦，这三个支派组成了一个军队，这个军队叫做犹大营的独，独是指的旗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犹大的旗，这个军旗啊，高翔大师上面就写个犹大两个字了，就包括了三个支派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是在会幕的东面，向日出之地，向日出之地。神的会幕在以色列中间，他的大门是向着东边的，犹大正好是在东边，就是保护了这个会幕的大门了，会幕的大门这个营。所以他们一打仗就是第一队出去，就是他们先出去打，出去打仗啊。所以犹大就像个狮子啊，他能够打仗，他不怕，所以君王从他而出啊。大卫就是君王从他出，连我们主耶稣也从他出来。哎，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看申命记三十三章的第七节，为犹大祝福说，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，引导他归于本族。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从他这个营来讲是第一队，对不对？他第一队出去攻击敌人，打里打仗他是走在前面，所以他是用手为自己征战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那么下面就讲，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，引导他归于本族。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本族的原文是相连接的意思，连接意思就是犹大和以色列人都要连在一起，要使他们连在一起。这一个是一个预言，是个预言。整个的以色列国，我们知道大卫是君王，大卫就建立了一个国，就是以色列国。大卫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做王。所罗门的死亡的最后，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部分，北边叫做以色列国，南边叫做犹大国，就叫犹大国。以后犹大国先是北方的国灭亡了，亚述把它灭亡了，以后巴比伦就把犹大灭亡了，所以就没有国家了。那么现在犹大就要去为自己征战，使他归于本族，就是让他还要和以色列人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预言。那我们来看，今天犹大和以色列人就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灭亡了2500多年，但是现在回归了，归国了，所以又连在一起，但是他借着征战来连在一起的，好吧？这里就是一个预言啊，对犹大的一个预言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第八节到十一节。
论立位说，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，你在马萨曾试验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，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，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。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，愿你刺透他们的腰，使他们不得再起来。
现在我们看立位，出身来讲，立位是第三个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立位这个族是很特别的，立位人后来就完全来侍奉神了，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了。所以摩西和立位人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，这里就是说到在40年的里头，立位人也受试炼。等等我们来说土民和乌灵，现在我们先说你在玛撒曾试炼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玛撒试炼他，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7章。从第3节要读到第7节，出埃及记17章第3节到第七节。
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喝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。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
好，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河了，因为那是旷野啊，很自然的没有水河，没有水河怎么办呢？就应该去仰望神吧，去求神，你就不要发怨言啊，发怨言就不对了。所以你看他们就发怨言，他们来攻击摩西了，所以摩西就去求神了。好了，那么说这里啊，就叫是那个河里那个地方的磐石能够发出水来。第七节就他就给那个名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就是试探，在玛撒这个地方受试探，又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就是震闹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申命记的第33章，这里是说你在玛撒曾试炼他，试炼谁？试炼利未人，因为摩西是利未人，亚人也是利未人，试炼他。没有水河，你是仰望神呢还是发怨言呢？摩西跟亚人没有发怨言，他们受了试炼。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，那么是以色列人和他们争论了。米利巴水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他们出埃及地以后，利未人他们所占的地位是敬畏神的，是敬畏神的。第九节，他们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好，这里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的32章。32章，我们要从第21节读起，要读到29节。
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你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。我把金环的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从杀他的弟兄与同伴或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
你看这里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啊，摩西引他们出埃及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他们就去拜金牛犊了。你看这个拜了金牛犊得罪了神以后怎么办呢？摩西那个时候，摩西到哪里呢？神要摩西到山上去40天，把律法告诉摩西，摩西离开他们，亚人在下面领导他们。等摩西一下来一看，他们都出了金牛犊了，都在那里拜金牛犊，而且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这个摩西就非常生气了，所以摩西就说，谁是属于耶和华的就站我这边来。这个利未的子孙就站过去了，12个支派嘛，只有一个支派过去了，利未支派过去了。过去摩西就说，你们走云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。他们就拿刀杀了，杀什么人？杀那些拜偶像的人 啊要把他们杀掉啊，除掉。那边被杀的有多少？有3000。所以今天摩西又提起这件事情，申命记的33章第9节，他跟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。我如果他的父母拜了偶像怎么办？他也把他杀掉了，他没有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 好了，我们看十二个支派里头只有一个支派愿意不拜偶像，愿意起来对付，这是利未人嘛。所以从这以后利未人就分别出来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了。好，那就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三章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三节，五节到十三节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，站在祭司亚伦面前，好服侍他，其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，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。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，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，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。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，他们定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
神有一个规定，就是把以色列人投生的要归于神，他的投生的儿子都是属于神的。但是现在投生的这些儿子，他们在拜偶像的这件事情上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只有利未人起来愿意对付肉体，愿意跟随神，所以就把以利未人拣选出来代替谁啊？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。所以从这个时候起，利未人就在会幕里面就侍奉神了，把他们侍奉神了，以色列人就不能够进去侍奉神了。本来神是拣选所有的人都可以侍奉神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神常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不愿意侍奉神的人，你愿意跟随神的人，神就拣选你；如果你不愿意跟随神，神就不拣选你，根据你自己了，啊，根据自己。这里就有一个自由意志了。所以摩西说，谁与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，利未人就来了，别的支派没有人来啊。如果别的支派来了也对了，没有，就是利未支派来了，所以就拣选了利未支派。现在我们要说土民和乌灵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土民和乌灵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。第六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六节，哈，我来读第六节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什么叫做以弗德？我们今天在这里发了一个图给大家。这个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一本书上的，我把它复印出来。你看这个以弗德啊，写个正面和背面，前面和背面，就是一个背心啊。以弗德就是一个背心，就是这个祭司啊，他的衣服外面就有一个背心穿在外面，前面跟后面，他肩部两个肩部是连起来的，是两片把头这样遮下去的，然后一个腰带把它拴起来，这个叫做以弗德。在以弗德前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胸牌，请我们读十五节。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决断的意思就是 judge， 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它是一个胸牌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线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码做成。这胸牌要四方的，低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，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，这四行就代表十二个支派了，有四行。那么这个就是决断的胸牌，决断的胸牌里面就要放两个就要放两个，一个是乌林，一个就是土民，就放在里头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啊请我们看看你这个图，然后呢我们看三十节，出埃及二十八章的三十节，又要将乌林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乌林和土民是什么意思。乌林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发光的意思，发光啊啊，乌林。土民就是完全的意思，土民就是完全的意思。这是两块宝石就要放在他前决断的胸牌里头的两块宝石，一个宝石叫乌灵，发光的意思，一个宝石叫土民，就是完全的意思。那么以色列人前面不是有个决断的胸牌吗？里头有两块宝石吗？当他们到神面前去求告神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求告神的时候，利未人在那里求为他们祷告，就说神啊，是这件事应该是哪一个支派去做好？那不是外面有十二个宝石吗？以色列人十二个宝石在决断的胸牌上面，那么他们就讲，这个时候啊，乌林就发光了，发光就照到哪一个宝石，那就是那个东西啊，就是那个支派了。好，然后就是去求神，神就把它显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乌灵和土民就是完全的光照，神完全的光照啊，所以叫做决断的胸牌啊，决断的胸牌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有一个图，我用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完全的光照，这是我们从书上把它拿下来的。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就是一个祭司啊，一个祭司穿的衣服啊，我这个红点你看见了哈啊，这就是他的胸牌，看到没有，决战的胸牌。这一个呢就是他的以弗德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以弗德，以弗德。那么胸牌和以弗德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么这里有十二个宝石，那么这个胸牌里头就放了两款，一个是乌灵，一个是土灵，在里头是放了这个，这个是两层啊，这个是两层，两层把它叠起来的啊，叠起来就放上去了，所以这里头就放了，好像是一个口袋，这个荷包就放在里头了，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两块宝石了。好，这是它的。那么刚刚我们在这里
不是两个宝石，是乌灵和那个
土灵
里面，
乌灵土灵它是两块，
也是宝石啊，
两个都是宝石，两块宝石放进去的啊，一个发光的，一个不发光的。
哦
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啊，你看到这个就是 啊，前面背面这叫以弗德，他的肩两个肩是连在一起的，这里就是头啊，从头钻进去啊，这个就是他的十二个支派，十二颗宝石啊，然后穿好了就这个样子了，好不好啊？就戴在身上，这是以弗德和决断的胸牌，好吧？
哦，这个是电缆，像这个背面，它像凹起来，它像个袋子，它里面放了个透明的口袋，
就像个口袋一样哈。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把它已经说过，这里我们再把它提一提。好，这里就说土民和乌灵，我们现在是读《生命记》的三十三章第八节。那利未说：“耶和华，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。你在玛撒城试炼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他能自己的父母说：我未曾看见，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经受你的愿。”好，第十节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。现在利未人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专门来教训以色列人了，好不好？就把典章那些教训了啊，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。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你看啊，在会幕里面不是有个金香坛吗？好了，祭司就把这个香就烧在上面了，好不好？焚烧在上面，这是祭司，就是利未人了啊，这是利未人能够做的。利未人就是在会幕里头侍奉神了，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。以色列人要献祭，献一个牛，献一个羊，就利未人帮他献了。利未人把这个牛羊杀了，洗干净，皮薄了，把肉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。以色列人不能做，是利未人做的啊，利未人为他们献祭。十一节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们的他的财物上，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。好，求耶和华要悦纳他们所办的一切事，降福在他的财物上。你知道为什么说财物？我们读过《生命记》，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，他们没有地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产业，就是以色列人献的祭物分给他们了。啊，举祭啊，就属于他们了啊，他们没有分地。那么他们有牛羊没有？他们也有，他们没有分地，但是他们可以用别人的地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祭祀城，就说他们可以住，但是不属于他们，是别的人的地给他们住啊，别的人的地住给他们住，
别人的地给他做，
给他住，给他用，但是它不是它的产业，它可以用啊，那么就所以他自己没有产业的，因为他是侍奉神，神就是他的产业。
可是他只有投身的侍奉神啊，那其他的
不是利未人全部都是侍奉神，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、
哦、
以色列人的投身嘛，不是利未人投身。好好的，那么十一节，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一节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，就是使他的财物不要减少啊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分地嘛，他不能种葡萄园嘛，不能种麦子嘛，对不对？也不能种无花果树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是别人种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求神要祝福他的财物，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，那就是他侍奉神的事情，求神悦纳，他要侍奉神。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，愿意刺透他们的腰啊！就是如果有人起来攻击他，求你啊，刺透他们的腰。什么叫刺透他们的腰呢？好，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列王记上的十二章，第十节到十一节，列王记上 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。
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：“这名对我王说，你父亲使我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。”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：“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”
你看，腰的意思就是很有力气了，很有力量了。这个腰就不会谦卑，不会关心别人了，这个腰的这是腰了，就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意思我还比我的小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厉害啊，这是指的腰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说腰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主当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腰啊，是代表一个人骄傲的地方啊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人很骄傲，这个人很自大，他走起路来啊，好像眼睛都是往上了，腰也是直的，根本不理你们，这就是腰了。什么叫做谦卑啊？束腰啊，一个人的腰一束起来，这个人就弯腰要弯下来了，腰就要弯一点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比较是谦卑了。所以腰啊，就是表示一个人自大的地方，骄傲的地方，是指到腰来讲的。所以这里要刺透他的腰的意思，就是使他不能够再骄傲了，不能够再起来反对人了啊，这是腰的意思啊，属灵的意义。好，我们今天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到利未人是在旧约，他们能够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，但是在新约不是这样，新约神没有拣选一批基督徒来代替另一批基督徒来侍奉神，就是传道人，神也没有拣选他来代替基督徒来侍奉神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旧约是以色列人做祭司，今天每一个都是祭司。至于你这个祭司做得好不好，那是看你在神面前的情况，我每个人都是祭司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在你们中间不要有为首的，不要有人做君王的，不要有人来辖制别人的，不应该的。我们都是应该和按照圣灵的，按照圣经的话和圣灵的带领和弟兄姊妹相处，绝对没有一个中间阶级。在天主教里面有神父成了一个中间阶级，但是基督教里头的牧师成不成为一个中间阶级，能够要来代替基督徒来侍奉神，这就要看他自己怎么做了，怎么做了。绝对不能把一些人看来他是圣品，在天主教里有圣品，就是神父，他才是圣的，他才能够侍奉神，其他就叫平信徒，那就错了。今天我们没有这一个，在新约里头没有这一个，新约里面的长老啊，新约里面的长老是做什么的呢？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
的话告诉他们你有困难了，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，这个叫做牧养。旧约牧养那个羊要把它领到可安息的水边，领到青草地上， 你要给他吃属灵的粮食啊，灵粮。他渴了，你要给他喝水啊，这个叫做牧养，所以叫牧养。第二个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我自己要怎么做，那是照着神照管他们。照管是神托付你的，因为他们不是你的羊，他们是神的羊啊，你只是照管照管，不是出于勉强。你绝对不是说哎呦，我既然坐到这个位置了，我就不做也不行了，不是勉强，没有人能勉强你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必须是甘心的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为什么彼得这里说到贪财啊？我们知道有的传道人，有的牧师，就是看哪一个教会给我的薪水高了，我就到他那里去了，这种就错了。如果神要你在这里牧养，你就在这里牧养一辈子。我知道好多忠心的长老就在那个小的地方牧养他的群羊，牧养了一辈子，神就大大祝福他，他不跑。我知道有的长老很穷啊，啊，家里吃饭都吃不起啊，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知道有好多传道人，在国内的，他们孩子不能进学校，没有钱，非常的苦的，吃饭又有困难的，那么他不能说，谁给我薪水高一点，我就赶快到哪里去，没有的。神托付他多少他就在这里，有的时候他多次进监狱他还要在这里服侍啊，这个就告诉我，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甘心，不是贪财，那是奴役，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啊。我听过有一个长老给我讲，那是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他说有一个姊妹不大听他的话，他就跟那个姊妹讲了，我是长老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听我的话，神就不祝福你，要咒诅你，这些话不应该讲啊！怎么能够瑕疵你所还的？那个是神托付你的，你不能瑕疵他，这些话不能讲的。那么长老应该做什么呢？你看，乃是群羊的榜样，你看到没有？最困难的时候他要进去做。所以有一个长老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们这里聚会的几十个人，那个厕所是我打扫啊，就是说长老打扫。”是他打扫，他说这个墙都脏了，他要去做。啊，那么这是做榜样，这是做榜样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说我要挟制你，非得你要来吩咐这个吩咐那个，不是的，那是你要做榜样，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那是那一天才得荣耀冠冕，不是今天要得荣耀。今天很多人都要先得荣耀了，你们都把我捧得很高很高的得荣耀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走不走这条路那就在乎我们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那么先今天继续要读继续读生命记33章的12节，现在我把12节读一遍。任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间之中。 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非常的仔细，因为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所亲爱的，为什么说便雅悯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而且为什么说他要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而且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间之中，这里的四句话三处都有耶和华，而且和他同葬同住。好，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便雅悯呢是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，最小的一个。那么这个儿子他是蒙神祝福的，他的名字就是蒙神祝福的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么多耶和华和他亲近，这个就是一个预言。因为以色列人啊，摩西对他们祝福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，还没有进入迦南地，他们还没有分地。那么当他们一分地了，我们就看见摩西的这个祝福就变成预言了。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，地图的编号是76，请你看看。看到哈，这里有个地图，看到哈，这个地图呢就是他们过了迦南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迦南地，他们就开始分地了。你看这个便雅悯分的地啊是在下面，看见没有？便雅悯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是便雅悯，看见大家看见没有啊？便雅悯横的，大家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吗？我可以在这里，我在这里给换灯开。那么这里请大家看看我这个红点哈，看得见这个红点哈，看了，这就是便雅悯，看到没有？
对，
便雅悯，你看耶路撒冷在哪里？正好在它的里面啊，耶路撒冷正好在它的里面，它就好像是两个尖，这边一个尖，这边一个尖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好，耶和华就与它同住，看到没有？耶和华就与他同住，这个是摩西这个祝福啊，是还没有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前，这个祝福就成了一个预言了，成了一个预言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读一处圣经，约书亚记，就是往后面翻一卷，约书亚记18章，约书亚记是后面一卷，18章28节。或者我们先读21节好不好？21节是便雅悯分的地，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诚意，就是耶利哥、伯赫拉、伊麦、基席。好，下面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说了便雅悯分的地，请你读第28节。他分的地里面还有喜拉、以利弗、耶布斯，后面打了一个括号，耶布斯就是什么？就是耶路撒冷。好了哈， 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就是在便雅悯的里面，所以这里就是说到耶和华所亲爱的，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他的地里面，他也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你看耶和华就住在哪里，便雅悯人也住在哪里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必住在他两间之中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摩西为什么能够说预言？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说了这句话。好，那么这就是关于便雅悯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祝福的次序啊，祝福的次序，第一个是说的流变，流变按照出生的次序，他是长子，这上面上次我们说过了，所以把它还是摆在第一个。第二个祝福的就是犹大，为什么？犹大是君王，君王。第三个祝福的是利未，为什么？利未人是侍奉神的，在里头侍奉神的。第四个就说到便雅悯，为什么？便雅悯是在耶路撒冷，就在他的里面啊，他这个地方就是神所住的地方，所以这个祝福的次序是这样来的啊，这样来。另外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十五章。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八节，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读到十八节。
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杰临产正是艰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，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
这个请注意，灵魂这个字原文没有灵字，只有一个魂字，魂要走的时候。那么下面呢，便俄尼是什么意思啊？便俄尼因为他是生产很艰难，看到没有，所以叫做忧愁之子。便雅悯是忧愁之子，他父亲雅各就给他取一个便雅悯，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，右手，右手就代表祝福的意思啊，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，代表祝福。好，所以摩西也看见他是不是是祝福的，所以说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。好，我想关于便雅悯，我们就根据摩西的话，我们交通这么多。下面我们就是要从第十三节读到十七节，申命记三十三章的十三节读到十七节。
论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勇士之岭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，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以砥砺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。
谢谢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这是给约瑟祝福的。说到这里啊，要请我们读历代之上的第五章。历代之上的第五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 历代至上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
好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呢给约瑟持续的祝福？因为流便的长子的名分现在归了约瑟。等等我们要讲怎么知道他的约名分归到约瑟了。流便按照出生他是长子，因为他犯了罪了，所以按出生他是长子，但是按照长子的名分来讲他就不是了，把这个名分就是 firstborn 这个名分现在给了谁啊？就给了约瑟了。现在为什么我们知道约瑟是长子的名分给了他？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申命记的21章的第17节。21章的17节，或者我们从第15节读到17节啊，申命记21章从15节读到17节，那我们就来看，从这里就看得出来，你长子的名分归到约瑟了。
人若有二妻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当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，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
好，长子的名分有一点就是产业有几份了、两份。你看约瑟是不是有两份产业啊？约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一个叫马拉西，两个都归在雅各的名下，每一个都分产业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就说长子的名分归到谁啊？归到约瑟，好不好？懂了这个意思吧？好，因为他分了两份的产业。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分两份的产业，那就请你看你这个地图，好不好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地图，你看这个地图啊，约旦河的东边就有马拉西，看到没有？约旦河的东边就有马拉西，马拉西啊有半个支派就已经在约旦河东分了地了。转过来你看约旦河的西面，刚刚我们看的便雅悯的上面就是不是叫以法莲，以法莲的上面是不是又是马拉西？你看以法莲又分一块地，马拉西又分了一块地，是不是双分了？对约瑟分了双分的地了，所以长子的名分才能够分双分的地，不是长子的名分不能分双分的地，好不好？
到现在还是有这样。
好，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圣经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所以这里是说到他是长子的名分归了他了，因为他分了双分的地。那么这里还有一点，就是约瑟在这里讲了一句话，他讲第16节后面一句话，归于那与弟兄军别之人的顶上，看到没有？军别的不同的，约瑟和所有的弟兄们都不同。为什么？约瑟被卖的时候是被他的弟兄他的哥哥把他卖了，他的哥哥把他卖了。约瑟多少岁被卖了？17岁啊，这是创世纪里面37章17岁被卖了。卖了以后就到埃及去，埃及就坐牢，到最后他受了很多的苦， 因为他一直依靠神，所以最后他成为埃及的什么宰相。埃及有饥荒了，埃及的人应该是受咒诅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啊，受咒诅的这些人。那么临走约瑟的缘故，那么他们就受神的祝福了。好，因此我们要把这一些就是约瑟是和弟兄迥然不同的这一个这一点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下面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十三节到十六节，你看哈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。第一个，地蒙福了；第二个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。那好，宝物在原文希伯来文原文是卓越的东西，超越的东西。好 ，extinguish， 超越的，非常的，东西，这是宝物。所以天上的、地上的宝物都给他了，甘露也给他了。地里所藏的泉泉也给他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太阳所晒熟的梅果也给他了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你看，那么晚上的月亮的所产生的卓越的都给他，凡是好的都给他了。还有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就是他山上都要产上古所剩下来的。至宝，上古就是神在创世以来埋在地里的至宝都给他了，地下的也给他了。勇士之灵的宝物，勇士那是知道神所造的这个灵，山灵里面的宝物神所造都给他了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好，你看全部都给他了。下面就讲并住经济中上主的喜悦，请我们注意上述两个字原文没有的，是说住在经济中的喜悦，原文是他住在经济中他的喜悦。这个经济啊，在圣经里头都是指说受咒诅的来讲。为什么是说受咒诅的来讲？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地就受咒诅了。所以地上受咒诅的人都向约瑟喜悦，那个愿望不是喜悦，有好的愿望，对他有好的愿望。所以你看埃及地不是有灾荒吗？这些受灾荒的这些人啊，他们是受咒诅的人，他们都要去求谁啊？求月色，到他那里去求他，我们没有吃的了，好，因为他是宰相，好了，得他的喜悦，就是给他好的愿望。那么这里也是说明，以后马拉西、以法莲，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各种的宝物，神都在那里祝福他们，啊，神把各种的保护给他们。而且他们对于那些受咒诅的那些人，对他们还有好的意愿，好的盼望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十七点，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，他是投生的。为什么说他是牛群中投生的？我们知道牛啊是用来献祭的，是洁净的，他是投生的。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于抵住万包，直到地极。野牛的脚的意思就是勇士的脚的意思，他是勇士的脚，
勇士
啊，打仗的勇士。
哦，
嗯， 哎，那个是勇士，他是勇士的脚，是有力量的脚，好不好？他能够战胜万邦的，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以后都是战胜外邦的。以后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知道，也的确是这样。好，下面呢就说到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拉西的千千，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都有很大的力量。脚是指着力量来讲的，脚在圣经里都是讲的权柄，脚是指着权柄来讲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我们看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里面你看看那个古蛇那个龙有多少个头多少个脚啊，七个头十个脚啊，九是代表他的权柄，九是代表他的权柄。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你看公山羊和公绵羊打的时候是用头的脚来抵，也能用头来抵我，所以脚是指着权柄来讲的，指着力量来讲的，指着勇敢的力量来讲的。所以这里是说以法莲的万万，就是他的力量是万万的力量，马拉西是千千的力量。好，这是给他们的祝福。那么现在我们至少从这里弄清楚了为什么约瑟是长子了，名分是长子的名分啊，我们也弄清楚他为什么受祝福啊，各种的福都在他。为什么他和弟兄是均然不同的，均然有别的。好，那么这里是关于弄到约瑟了。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的十八节到十九节。
论西布伦说，西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，以撒家啊，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。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，在那里献公义的祭，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。
好的，那么这里我们看把西布伦和以撒家是说在一起。那么这里啊，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。第三十五章，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十二节，要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二到二十六节。
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便去与他的父亲的他父亲的妾提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，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，还有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拉结所生的是约瑟、便雅悯。拉结的子女毗拉所生的是但、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子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、亚瑟。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。
好，你看二十三节，利亚就是大姐啊，她生的有儿子一共有六个，最后两个就是以撒加和希伯伦，所以希伯伦是第十个儿子，次序是第十个，以撒加是第九个，按照次序来说，因为后面还有拿结所生的，比方但拿弗他利就在前面啊。好，这里就是希伯伦和以撒加，这里一起来讲这两个儿子是利亚所生的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，西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，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。为什么说西布伦出外可以？因为西布伦他的职业是航海的职业，航海的啊，这个历史上都有的，西布伦航海。因为在他们里头有一条河叫做基顺河，直接通到海里去，他们是航海的。这个我在 讲义上都写了，西布伦是航海，以撒迦南是定居的啊，所以这里讲，这里也是说预言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地，摩西也还不知道有一条基顺河，也不要他们去，不知道他们要航海。那么摩西就先讲了，西布伦啊，你外出可有欢喜，他航海就是外出嘛。
嗯，
以撒迦南你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，他是种地的牧羊的啊，他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后面有一句话，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们航海，啊，西布伦是航海的。好，十九节前面有一句话，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，列邦就不是一个邦了，就是很多万国啊。要招到他的山上做什么？在那里献公义的祭。读圣经的人都觉得这里是指座，很可能是指座哈米杰多的大战，将来有条战争要打哈米杰多的大战。那么这个大战在哪里呢？因为米杰多这个地方就在西布伦的南方，这一点在地理上就在西伯伦的南边。好，这里就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启示录。
西伯伦南边
哦，它的南边就有一个地方叫米切多啊，你看你们的地图上可能有的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地图上没有标出来，在你们的地图上应该是标出来了啊，有个地方叫米切多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请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十二节到十六节。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其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来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那么米杰多是一个地方，哈米杰多顿加上哈字后面还有一个顿字，就是代表屠杀的山。米杰多这个字就是屠杀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屠杀。哎，哈字就是代表山了，顿呢是西伯来文，它加上哈字以后，它的发音就是顿，有一个顿在后面，所以哈米杰多顿。米杰多就是一个地方，它是在西伯伦的南方。所以这里要献一场公义的祭，看来这就是神所预备的，在那里要杀很多的人，还没接到灯。好，这里还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，先读到十六节。
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九炸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
好，请你不要把这些事情丢了哈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读一点。这里有一个骑白马的，这就是主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十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这里是指说，不是天使，这是指说得胜者，得胜的基督徒，有一天和主耶稣要来打这一场战争。所以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击杀列国。这里说的列国，也就是哈米基顿镇战争里面，主耶稣要来打这场战争。那现在我们读十七节，读到二十一节，就是这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。
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像天宫所飞的鸟，大声喊着说：“你们聚集来赴神的一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”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，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
就是这一场战争，这一场战争就叫哈米基顿的战争。天空的飞鸟就来吃这些被杀的人的肉啊，这些跟随敌基督的人的肉。那么这一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大家记得有一句话啊，主耶稣说尸首在哪里，阴酒聚集在哪里，就是指这件事情，这场战争啊，这场战争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点撒迦利亚书十四章。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，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，还在后面，马太福音前面一卷，前面一卷，前面两卷，
1121
第十四章，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好，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和耶路撒冷征战。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警出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 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好，那么这一场战争是什么呢？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那就是所谓的列邦了啊，很多国家要去打耶路撒冷。在哪里打？最后一场战争就是在米切多打仗。当以色列人很困难打不赢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降临了，所以耶和华就降临了。他的脚降临在哪里？橄榄山上。好了，橄榄山就分裂了啊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中间成为东西成为很深的谷，以色列人就在谷中逃跑。那么在这个战争中，结果那些敌基督的军队，万国的军队是被打败了啊，打败了。好了， 那么主耶稣最后得胜了，所以他们那些飞鸟要来吃，飞鸟要来吃他们的肉，好不好？吃这些人的肉，就是我们把这个连在一起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《生命记》的33章，《生命记》33章，关于希伯伦，关于希伯伦和以撒家啊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好吧？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要读第20节和21节。
论加德说，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，诸如母狮，他撕裂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，他与百姓的 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
现在我们看这里就说到加德了，我们讲174页说到加德，下面是雅各的第7个儿子加德，他分的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，请你看看哈，我们这个地图是在约旦河的东面，这里有一块地，加德，看见了哈，啊，那么加德的对面。约旦河的对面就是便雅悯，看到没有？便雅悯，那么我们就看啊，现在啊，便雅悯那里有一个城市叫耶利哥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摩西就是在正对着耶利哥的这个地方，是叫做摩亚平原，就是在这里和他们讲话。摩西就在这里和他们讲话，啊，是在加德这个里面讲话。所以最后摩西死。就死在这个地方，死在加德的地里面。那么你看今天我们的21节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还没有过约旦河啊，他就看到这个地可以啊，他就选了。为什么说希望他扩张呢？可能这个地比较小了，啊，因为在约旦河的东面，所以摩西说希望他还能够扩张。加德，这里有加德这个地，还有一句话，你看21节后面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设立律法者的份是指着摩西，摩西就死在他那里嘛，摩西在那里都还有份，摩西是设立律法的。当然摩西是和百姓的首领同来啊，当时摩西常常要百姓的首领长老这些一起来聚集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好，这是摩西了，把耶和华律法里的公义和典章都告诉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个份就是摩西的份。